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分享小先知书撒加利亚书。经文刚才已经读过，谈到了一些特别的词，跟新约耶稣基督的生平有极其细节上级别的吻合，对吧？但是我们也要先看到它的原文原意，它首先是针对他那个时候的百姓讲的，只不过是这样的信息被圣灵所使用，跨越了时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再次的应验。这是我们看待旧约许多先知书的应该有的一个知识。那么这样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头三节呢，简单的说就是森林里的松树、香柏树毁灭了，橡树是吧，然后是草地上的树毁灭了，草场毁灭了，然后是约旦河边的丛林荒废了。也就是说三种常见的栖息地都没有了，对吗？树林、草场和水边的森林，是不是？水边的树林。这个说什么意思呢？啊，就像我们之前我说过的一个桌游里边，它也是这三种栖息地。这是说鸟，但生态系统不是只有鸟，这里的重点下面说的是羊。实际上跟古时的牧人人也有关系，对吗？如果说草场，这一般来说是那种好像说绵羊，对吧，去吃草的地方，山林当中可能说山羊，是吧，然后水边呢就是什么羊都需要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当这样的任何的一种栖息地，森林啊、草场、水边这样的林地，这树都毁灭了。怎么毁灭的？战争、罪恶导致的被掳。那么树一旦没有了，那不是树倒猢狲散，树倒了羊就散了，羊散了人就散了，是吧？这说的是那一种毁灭的光景啊，毁灭的光景。于是这些羊就成了所谓的将宰的群羊。将宰的群羊，你一定要明白，撒加利亚这里所讲的呢就是有多重的寓意的，这显然是一个比喻意。如果只从字面，我看到的所有解经书都在这样讲，他如果只说字面的意思，说所谓将宰的群羊没什么觉得可惜的，因为羊这种羊就是要被宰的，具体来说他们认为这是要准备去拉到圣殿里献祭的羊。但有的说这个拉到圣殿那献祭，这羊岁数不够，或者说有点什么疾病如何如何，就要先暂时圈起来，要有一些人专门去管它，这种人叫做牧养这将宰群羊的人。有人这样解释，不排除一定有这个层面在啊，就是圣殿献祭的时候的那些羊可能要有一个专门看护的人在圣殿献祭之前给他有所照料。但是你要结合上文说的整个这几种的草地、草场、森林都毁灭，那明明说的就是以色列当时国破家亡被掳之后，是吧？然后这里边的这些羊就是准备被掳要拉过去卖为奴隶，服侍人家做苦工的羊啊，而且还特别提到是这里边最贫穷的、最穷苦的羊。这里的羊当然就更多指的是人了，指的就是人了，这里的牧人就指的是他们的王了，是吧？所以说这里就是说先知的那种文学，从修辞的角度来说的那种高妙，是吧？一石二鸟和多鸟，一咏三叹，一句话里边有很多种的意思。如果你的理解力或者说你的悟性不是很够，你就会觉得迷惑不解，因为觉得它跳，觉得它这些好像搭不上，甚至有思想矛盾之处。但是圣灵带领先知就是要这样讲话的，简短的几句话非常深刻，容易记，然后那个形象非常强，但是里边的真理是确定无疑的。那么这将宰的群羊，首先你要明白在游牧民族那里有一个基本的常识，基本的常识，养羊不是为了宰了吃的，你明白这意思吗？羊它的首要作用不是为了宰了吃的，不是说那些人不吃羊， 难道从起初那个第一个牧羊的亚伯，亚伯肯定不吃羊，是吧？他不吃羊，他是献祭用的。所以羊的最主要的功能是献祭，其次呢是取它的羊毛、羊绒这些来滚动生产的，是吧？这些才是羊的最核心的作用。往往只有说这个羊病了、老了、受伤了、不能医治了，可能被迫的杀羊。当然逢年过节有时候特别开心，家里羊也众多，宰一只羊羔吃也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就像那个老父亲迎接他的浪子儿子回家一样，是吧？但通常吃羊是一个不是那么太常见的事儿。所以当这大批的羊现在是要被宰，这里的宰又明显的不是说为了献祭，而是说买他们的要宰他们。谁买他们呢？那就是要来去盈利的人，是吧？要在这些羊的身上逐利的人，养肥了，有了肥肉才好卖。这里的羊既是羊也是人，你明白这一点啊？羊人卖给外邦去当奴隶，巴比伦、波斯谁的啊，都是一样的道理。这一种的出卖，这里边特别说的是这些人有罪了。你甚至可以想到一些奴隶制、奴隶贸易这种东西。你说那个贩奴的固然可恨有罪，但你知道贩奴的到那些买奴隶的地方，奴隶都是谁给他的吗？都是他本族的酋长，是吧？都是他本地的领袖。这些人是他的子民，就如羊一般，就是可以卖给外人去用的。所以有很多人去批评那曾经美国当年怎么贩奴，其实世界各国都有奴隶贸易，只不过是后来在基督教的这种影响之下，是他们这种文明主动废除了奴隶贸易，你应该这么讲话，对吧？所以这里边也给你这种暗示，买这些羊的就是为了杀了吃的，富人才会吃羊，卖给他们让他们享口腹之欲，卖给他们做苦工，成为他们的子民。他在这其中把他养肥了，挣这笔钱，甚至要雇一些专业经理人去打理牧人。背后的是这些富足人，是这些买家，这个董事会，是吧？这是这样的一层含义。所以当这种事情发生了，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这个邻舍原文跟牧人非常接近的一个用词，也就是你翻译成交给个人的牧人和他们王的手中，这都是没问题的啊，就有一语双关的含义。他的邻舍成了他的牧人，个人就是可能被自己的旁边的人就给你举报，就给你送走，就给你出卖掉。好多过去的奴隶都是被自己的什么舅舅了，在什么这个他姐夫去世了，可能他家的侄女就外甥女就让他卖了，是吧？有太多这类的事情，包括你的邻舍。所以这是一个咒诅临到的象征。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任由他们这样去发生，不再连续这地，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然后在这个前提下，上帝说，撒加利亚，你去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你去牧养这最穷苦的民，你要来向他们证明耶和华的咒诅你听起来残忍无情，但是你要证明给他看为什么耶和华讲的有理。于是撒加利亚就这样去做了。当他作为一个好牧人真的尽心竭力去牧养的时候，果然出现了万民反倒嫌憎他，憎嫌他，是吧？反倒讨厌他，他们讨厌真正的好牧人。耶和华等于说，好，证明给你看了，看到没有，我兴起我的先知来牧养你们，你们不听，于是撤走。他们就把撒加利亚排斥走了，最后兴起了一个假牧人，是吧？如何的祸害他们，常常就是这样的。香柏树、橡树、葡萄树、橄榄树你不要，你一定要迎来亚比米勒那样的荆棘为王。百姓是这样的，劣币驱逐良币，坏王赶逐好王，这样的事是屡见不鲜的。这就是这个什么样的民配得什么样的王，什么样的王就统治什么样的民，就这样的意思，也是这里先知所重点所讲的。然后撒加利亚说，我牧羊的方式叫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拿着两根杖，通常牧人牧羊拿一根杖就够了，是吧？ 没有说双开的，对不对？那两个丈你要怎么样？左右开弓啊？不是，这里明显是个比喻意嘛，对吧？这两根杖呢，一根叫做荣美，一根叫做连锁。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根叫做荣耀上帝，一根叫做彼此相爱联合。你明白那意思啊？荣耀和联合，这样我牧养的群羊。撒迦利亚说，这就是我牧养羊，我牧养人，我做牧者，我做领袖的方式。一根叫做荣耀上帝竖着，一根叫做横着的联合，让这些羊彼此的连锁在一起。那么这就是给你一个很像十字架的一个象征，是不是很像是一个十字架的样子？而这个连锁这个意象在先知以西结的书信中也出现过，他也说做了两根杖，一根代表犹大，一根代表以色列北国啊，把它两个连在一起，象征着兄弟情谊。所以这里边也在隐含着这层含义，这根连锁的杖指的是南北两国的联合，但是你更可以灵异的去说到是群羊的众民的圣民的联合，这是它的应有之意。然后接下来的这个是八节，可能是本书当中最难解的经文了。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那么这三个牧人是谁呢？我找到了大概有40多种的解释，从古到今的指的是他那个时代的三个王，或者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祭司、一个先知、一个王，或者说预表的将来，或者是追忆的是过去，说的是摩西亚、伦米利亚，就是说什么的都有哈，说什么的都有。我们不在当时的现场，不清楚所谓的一月之内除灭的三个牧人是否有具体所指，或许是不是说撒迦利亚在一种跟所罗巴伯他们商量一下的情况下，将这个民中几个特别不负责任的长官、君王或者叫做牧人给他解职。这里的除灭倒不是杀了哈，是免职的意思，是把他放弃掉，是不是有这种事发生？我们不清楚，可能有啊，但是明显撒迦利亚讲话从来都是有感而发，然后呢就眼前的指向中间的，中间的指向未来的啊，是指向一个宏大的叙事的。故此我甚至可以说，你在灵异上就能够怎样理解呢？真正牧养上帝的羊的好牧人是两根杖平行的，同时要挥舞的，一根叫荣耀上帝，一根叫彼此相爱，一根叫做金律，一根叫做银律，是不是就这样的？一根叫做上帝为首，一根叫做圣徒相通，是吧？你怎么解释都可以，一根关乎神，一根关乎人，都应该是这样做的。这是合神心意的好牧人牧养教会的方式，或者说合神心意的王治理百姓的方式，这都是一个意思。但是这里的所谓的除灭的三个牧人，容我这样讲，你比如想想耶稣基督在被钉十架之的那个时代，也是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是每一个教会和国家都是按照一手荣耀上帝，一手百姓彼此相爱来治理的吗？有一些的牧者、牧羊人、教会、君王，他可能看起来超级属灵，单单荣耀上帝，但是他不顾群羊的死活，百姓的流离失所了，然后呢稍有跟不上的掉队的他不管，有受伤的不医治，就像后边所说的是吧，甚至他很强壮的需要多吃点草料的他也不给。我们这儿就这么多纳图，我们这儿就这么清澈圣洁，就这么狭窄，我们这儿的门槛就这么高，一般人进不了我们这里，别说当会友，更不可能当同工，不熬你20年都不可能案例是吧。他有一种特别小众化的像个死海似的那个倾向，无比洁净，你说充满盐，他的海里全是盐，都能行神迹在海面上漂浮，但是他寸草不生，啥鱼在里边都活不了都死，有这样式的牧养的对吧？但也有走另一个极端的，这个称为耶稣教会的地方，他除了耶稣什么都有，他就是不以耶稣为头的，他像个大俱乐部，大家可热乎了，彼此相爱，就是各种群友的线下见面会，在一起除了耶稣他们什么都唠， 每天吃喝玩乐，工作，家庭，孩子，什么什么，他什么他都唠，他唯独不提耶稣基督。这就等于把荣美那根杖废掉了，是吧？他只是在高举连锁的这根杖。当然有更糟糕的一种教会，两根杖都没有，都没有啊，既没有彼此相爱，也没有荣耀上帝，那更完蛋。这三种的牧人都被他除掉了。他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吧，我想有这个层面。你连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其实也是，谁是那种特别高冷，哎呀我们范儿上可好了，但实际上那个人情味儿，相爱那个心极差极差，法利赛人是吧，甚至于说爱色尼人，就是使约翰可能隶属的那个小宗派，躲在旷野里边修道的那群人，离群所居的是吧，一般人进不来。也有那种只关乎人的感情和情绪，各种以人民的名义起来做事，忘了上帝给他的吩咐，比如说奋锐党人是吧。我讲那个约瑟夫的犹太古史的时候，最后的犹太大起义以及最后被镇压，然后耶路撒冷被废，犹太人彻底放逐故土，都是主要是被奋锐党人最后掀起的这种那个年代的左倾的大革命。也有两样都不要的，撒都该人是吧，所谓西律党的人。但是最神奇的是撒都该人当年的五毛和法利赛人，就是当年的公知，在灭耶稣基督这件事上是绝对联手在一起的。他被万民嫌憎，憎嫌，真是如此。有的时候就像我以前讲过，陀思耶夫斯基写的一个小说，他的一个月刊，他的一个评论，你看完他的那个说话方式，你就觉得到底你什么政治立场，因为他是保守派也骂，是进步党他也骂，左派他也骂，右派他也骂，你明白吗？所以你到底是你是哪个立场，你认为谁是对的，那他叫那个，我不是说你是垃圾，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就这个意思。不是说在座的各位立场都有问题，因为你们都在反对上帝，他的立场是耶稣基督，他的立场是要荣耀上帝，在这个荣美的基础上再谈连锁。所以我想说撒加利亚他所说的事儿，结合后边那么清楚的以他自己来预告耶稣基督的身份，因此你把这三个牧人你对应到耶稣基督的时代都问题不大，你对应到今天问题也不大，反正这两根杖都给你各种给玩坏了是吧，这种牧养的方式。所以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也憎嫌我，这就是耶稣基督经历的事情。和真正的好牧人，你又要荣耀上帝，你又要彼此相爱，你最后的结果不一定是两方上帝也满意你，百姓也满意你，特别是百姓会非常的讨厌你，因为你不体恤人，他认为你没有去满足我的需要，故此这里出现了彼此的憎嫌，我厌烦他们，他们也厌烦我，然后他才因此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你注意这个前提不是他放弃了牧养的责任，是说耶稣，是说耶和华早就预言是这样的，这是他们当受的惩罚，对不对？然后呢，我命令你撒加利亚试着去当好牧人，牧养他们一段时间，结果你牧养了一阵儿，证明了上帝说的这群人就是该灭亡的，说的是这个意思。故此人真的到了耶和华神所定的那个时机，任何人都要学会这一点，放弃你的圣母情节，你需要尊重他人命运了。就是这样的人要选择自取灭亡，就得由他去，有这种可能的，这不是绝不可能的事情。这也就是撒加利亚所实际经历的事儿。然后作为象征，他折断了那根称为荣美的杖，表明废弃了与万民所立的约。这根荣美的杖多么就像耶稣基督自己啊，是吧，在十字架上被杀害，那么就如同上帝废除了那过去的与他选民所立的约，你们放弃了救世主，放弃了神的儿子，当日就这样废弃了。这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借着这个知道了耶和华说的话是真的。 再下来就几句话就更奇特了。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我结束了牧人的工作，我废弃了这根牧羊的杖，折断了，意思是到此工作交接了，辞职了，是吧？好，你们现在要给我工价。你想，他作为一个你们雇来的买家，你们这些董事会雇来的牧人嘛，牧养群羊，治理百姓，你要给我工资的。这里当然又是个象征，绝不是指着他自己当时的事情。你要不结合耶稣基督，下面的所有话就不能理解了，是吧？好，你给我工价。于是他们给了我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30块钱是什么？你在这个出埃及记中你就看到，牛如果顶死了别人的仆婢牛仆，就必把30块钱银子要给他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相当于就是赔一个奴仆的身价，是不是那意思呀？我是个牧人，我牧养的群羊，现在好，我们谈一谈我的这个进贡是多少吧。他给你是个奴仆的工价，就这个意思啊。当然也不是说这个钱就多少，也挺多的，因为你买一个奴隶，这说的是身价啊，不是他一个奴隶一个月的工资的意思，一个奴隶的身价就给你了30块钱。然后呢，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就把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这里又是一个双关啊，又是一个双关。摇户这个词在原文当中跟库房是几乎一样的一个词，就差那么一点点的变化。因此很多人就理解说，那把众人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库房吧，也跟上下文好像结合的，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了殿中圣殿有个库房嘛，是吧？这个钱就充公了，是不是这意思？充公了，进到库房。可是这里他就又解释为是叫做摇户，这什么意思呢？就很多种解释，很多种的解释。有人说，哎，那个时代的圣殿都已经败坏到了一个地步，是里边有摇户的。摇户是干什么？摇户你注意，就是工匠、手工艺人、陶匠，那些都叫摇户，甚至于是拿金银铜铁打造器具的那种人，都是这类的称呼。所以有一些人说，很可能是说在殿中都有这些手工艺人负责把你贡献的一些银子给你融化成个小偶像来给你用，这是一种的解释啊。你在士师记的时代，你记得那个有个人叫米迦，是吧？他搞了100舍克勒的银子弄一个偶像，家里有钱嘛，弄得大一点，30块钱来个小偶像也是有的，这是一种的解释哈。但是我要说，可能更加清晰的呢，更加清晰的这个明明的，大家看到这儿都不会误会了，这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才是完全的应验了，是吗？才是完全的应验了。你在这个马太福音当中，你可以看到那个卖耶稣的犹大把耶稣卖多少钱？30块钱，是吧？然后呢，他后来发现耶稣是义人，为了百姓死了，这根杖被折断了，他就又后悔了，这不是悔改，这是后悔了，代价太大了，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有罪了，那与我们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他把那个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他只是应该在大殿的门口往里边一撇吧，他不可能冲进去找库房投到你的钱箱里，是吧？他就是往那圣殿里一撇，然后他出去上吊，是祭司长们拾起银钱说这是血价，意思是这钱脏了，这钱邪性啊，对吧？不公义啊，这是卖了别人的这个金钱，库房圣殿不能要这个，怎么办呢？结果这群人奇妙的就这么应验了，他们去买了摇户的一块田，是专门在耶路撒冷那为了埋葬外乡人的。而且你注意，这帮犹太祭司长和长老是多么的精明啊，一点不浪费啊，这钱不能充公，但是已经给出去，咱也不能揣兜里做账，做不明白，怎么办？拿这笔钱买外邦人安葬的那个墓地，那么一块田。 你买了这块田，它甚至都能够有收益的，你知道吗？所以这群人逐利的能力是很厉害的，故此那块田到今日还叫雪田。马太在圣灵的带领下正确的解释了这一段预言是什么意思，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是照着我主所吩咐的。但是我要问你，刚才我们刚刚说你们撒迦利亚讲你们给我固定工价是多少钱，固定了之后我要把这个丢给摇户，这是撒迦利亚说的对不对？可是马太在这里说的是先知耶利米的话是吗？但是你又要明白为什么叫做一重的一咏三叹多重应验，耶利米跟摇户之间也有了几段非常有名的那个经文和互动，比如著名的关于预定论的那个经文是吧，他就是看到了摇户拿着手里的一块泥，想捏成个碗捏成个碗，想捏成个杯捏成个杯，你这个泥怎么还能够跟造你的摇户争论呢？你凭什么把我捏成碗？人家想把你捏成什么就捏成什么，他是摇户，你是泥，陶你塑造你是吧。而且包括耶利米他也自己买过一块田，那块买地的事儿，哎，在多次的场景中都出现过是不是。而且耶利米本身一般来说被认为是先知们的集大成者，就是很多他之前的和他同时的先知的言论是被耶利米所搜集整理的，这是犹太的传统当中这样认定的。故此我想说的是，这就是圣灵来引导使徒解经的方式，也就是保罗讲过的经意胜于字句，经意胜于字句，他是把多个重大的主题放在一个场景中表达的。但这一种的做法显然不符合某些这个杠精神学家们那种学术规范，比如为什么明明是撒迦利亚的话你要说耶利米的话呢？他不能理解这里边的问题是什么，明明你说的是人为什么你通篇说的是羊，他不能理解。所以我想说的是，圣灵带领的时候他就是要把多个主题，耶利米买过田，耶利米跟摇户有对话，摇户跟库房有相关性，库房这件事儿在这个撒迦利亚的信息中是被丢进钱的那个地方，又可以解为丢给摇户，然后这30块钱又是固定给撒迦利亚这位好牧人的价钱，把他当奴婢一样的来看待是吧，他的生命值30块钱，就跟那个被这些个巴山的公牛顶死了的这种耶稣基督一样，就是出埃及记说的牛把仆婢顶死了是吧，赔多少钱，赔了个30块钱，就是犹大所说卖的那30块钱，这30块钱的实际应验又是并没有在圣殿中有个摇户坐在那儿收这钱，也没有丢进库房，却奇妙的这个钱流转出去买了外边摇户真的他的一块田，雪田是埋葬外邦人的。耶利米统合了这些所有的信息，很可能你看到的撒迦利亚书，因为耶利米活的年岁比较久是吧，都有过他的一些个编辑，因此在这个的情况下，整个的马太说耶利米如此说，这就是你理解圣经的方式，你不能在这儿抬杠的对吧。圣灵在这儿若不是这么清楚的这样讲过话，哎，你就会让后来很多解经的人都非常的为难了。比如说当我看那个英国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哎，就是当时的英国的一些讲道者们，讲道人牧师是吧，比如他就讲耶稣在水面行走，他就这样的行走在泰晤士河上是吧，然后就如何如何，会不会有杠精起来翘脚，耶稣所行的要不是约旦河要不就加利利海，怎么可能是泰晤士河，你说这样人你跟他沟通不了了对不对。我问你，如果我今天讲耶稣行走在伊通河上，你认为有问题吗？就是重点我想表达什么呢对不对，风景水上圣灵在水面上运行对不对， 耶稣行走在水面之上，你都知道那是加利利海。你觉得我也是读了不少圣经讲道的人，我会不知道？那我为什么一定要讲停在伊通河上？你要明白的呀，对吧？所以当有一次就咱们上次联合敬拜的时候，我说福音大使命等于圣约大使命加文化大使命，很多人跳出来，哎呀，你怎么连圣约都不懂？圣约是跟亚当代表的全人类，怎么说跟一个个人立的？哎呀妈呀，连你都懂，你觉得我不懂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就是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让大家明白清楚的知道那个画面那个意象，你记得住。我们不是为了满足这种学术规范的，这是加引号的学术规范是吧，换言之不是为了满足杠精们的癖好的，是为了让人清楚明白上帝的意思，愿神鉴察啊。再接着他又折断了那个称为连锁的杖，到此人神之约就貌似是完全废弃了。耶稣基督被钉的那一刻，是不是他就被万民唾弃了，同时甚至被他的父给抛弃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吧？整个的这个约被废了，两根杖不见了，断掉了，这就是耶稣基督实际经历的事情。然后你们废掉了这个好牧人，在这时候是撒加利亚，就兴起了个坏牧人。在后来这个好牧人是耶稣基督，你们就要来自己选择的你的王，你的牧人来治理你了。然后再兴起的这个牧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牧人呢？我刚才已经说了，在古时的那个民族，游牧民族，他没有奢侈到天天吃羊肉撸串。我跟你讲，越是我们这些不养羊的人，你觉得撸串了吃羊是个很简单的事儿，实际上那种真养羊的人他心疼的呀，他不舍得杀的呀，是吧？他都不是说我给羊起个名了，随我姓张姓李姓刘了，而是说他有感情，而且羊肉很宝贵。他如果持续的去比如产羊毛，英国近代工业革命之后，羊毛羊背上的国家，对不对？在澳大利亚放羊，羊毛去做纺织业去做布，是不是有更大的一个效益啊？然后羊奶做各种的乳酪啦，做各种的奶制品，对不对？光这个奶和毛就能够是最好的一种循环的经济。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是羊，我们在神的教会中，你应该奉献大多数人是你的毛和你的奶，只有极特殊的情况要把命也要了，是吧？要把我的血我的肉像逾越节的羔羊一样放上去被人宰了，那也就是逾越节吃一次羊，平常哪有老吃羊的呀，是吧？好，我说了这么多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下边说好，你要再取那愚昧的牧人所用的器具做一个象征。愚昧的牧人手里不拿剃羊毛的剪羊毛的剪刀，不拿挤羊奶的桶，他不是剪刀和桶，他拿的是刀，他拿的是杀人的刀，是杀羊的刀，甚至有一些个奇怪的东西。怎么个奇怪的东西呢？这一类邪恶的牧人，他不看顾伤亡的，自己真死那儿的，正常要说他吃了也没问题啊，除非染病了啊，或者说你自死的你不能吃，那至少卖给外邦人他们吃也是可以的，对吧？他不管，这事不管。哎，分散的跑了他也不找，受伤的他也不医治，然后强壮的他不说来，我牵你到水边，你这个羊长得大，多吃一把草，多喝上一口水，让你长得更快，好将来作为头羊甚至能够带领群羊。他这些该做的牧羊的事一个都不做，他关心的是什么呢？他要吃肥羊的肉，倒地上那个都能饿死你的，瘦成啥样了，是吧？不吃，他不但是吃肥羊的肉，我作为经理人，我作为这个牧人牧羊，我回去怎么跟东家交代这肉让我吃了呢？好，我把他的蹄子给他弄一弄裂，然后跟主人说，看羊熊老虎豹子猛兽给他撕裂了，羊被猛兽吞吃了，你明白吗？这就是这个说邪恶牧人的意思，都是大环境搞的，什么流离失所，是这个羊被你吃了，然后你说是狼吃了，那到底谁才是狼，是吧？披着羊皮的狼，就这个意思。 故此，这是在古往今来的任何的这些有初见牧养、有群体责任的地方都有的事情，都有的事情。你看看《荷马史诗》里边有个独眼巨人，养那么多的羊，牧羊人放的这个绵羊、山羊，那都不吃羊肉的，那都是为了保奶制品的。只有达官贵人，我看当年罗马尼亚有个人叫齐奥塞斯库，他的领袖，大家都是穷的吃不上饭，他天天是顿顿都有鲈鱼，有什么鲑鱼，有羊肉，老百姓在市场上猪肉都买不着，然后他顿顿能够去买这个法国葡萄酒进口的，每一瓶是1400法郎，法国香槟每瓶300法郎，矿泉水都是从这个西欧进口的，他的餐巾纸、擦手的纸都是进口的，百姓都要饿死了。这罗马尼亚的领袖是干这个，你就知道任何时代都有这种情况的啊，都有这种情况。所以到最后，上帝说对这无用的牧人怎么处理，这么邪恶呀。上帝用你做牧人，你第一是要来去喂养牧羊，第二是狼来了你得拿起你的投石器，像大卫那个东西是吧，甩他吧，打他，跟他战斗。大卫是不是常常跟这些野兽战斗啊？这是一个牧羊人，好的样牧羊人该做的事情，对吗？可是当你自己就是那头狼，你害了你的羊，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他说这无用的牧人，这就叫做丢弃羊群，你有祸了。然后一个咒诅是什么呢？刀必临到你的膀臂和右眼。哎，右眼，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啊？是吧？下面还专门强调一下，膀臂必全然枯干，右眼必昏暗失明。我告诉你，我自己平常也玩一玩弹弓啊，射箭了。你如果有射弹弓的经验，就知道，通常你除非是左撇子，正常来说都是左手拿弓，右手拉弦的。然后呢，你这样的瞄准的时候，因为人呢，一般人两个眼睛不一定都是主视眼，主视眼的意思就是你闭上眼睛和睁开眼，你看到那个焦点是都一样的时候，那个眼睛是你的主视眼。最好的就是右眼和你的右手是在一条线上，你这样的去瞄准的。如果你居然左眼主偏，我就这么悲催，就是我的左眼和右手配合，所以必须闭上，好眼睛是左眼。但无论如何，你要是右手的拉弓，就是要用右眼瞄准。那非要经过专业的训练之后，你可以睁着两眼，但是是右眼在瞄准。就说白了，这个意思就是，一旦把你的右眼和右臂枯干、昏暗、失明了，你就没法征战了，对吧？你拉的这个弓箭，你就瞄不准了，没有这个能力了。你作为这个牧人，这点功能就没有了。这就是上帝给人的一个设定。所以可以说是触目的惊心的一个事情哈。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撒迦利亚的信息。我们说大牧人就是耶稣基督，这里边那些好牧人指的都是他，而这个假牧人他们居然给撒迦利亚30块钱，他们为了30块钱卖了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心里，他们认为的这个假牧人就值30块钱奴婢的价格。然而真正的这个假牧人，他去祸害肥羊比谁都厉害。而今日我们说的好牧人，你应该看重的是柔美和连锁啊。耶稣基督是大牧人，是我们的主，这个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啊。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牧人，可是人居然用30块钱卖了他，拒绝了他。你拒绝耶稣，不以他为头的，你就会被邪恶的假牧人统治。这假牧人反倒自称君王、先知和牧人。如果你不以耶稣为头，不以他为你的大牧人，你就会被神任凭， 自生自灭，相咬相吞。你没有人牧养，你就有可能把你投进去的30块钱自己做个偶像放在家里去拜，追名逐利。或者说一个没有任何正统教会遮盖的最穷苦的羊，他都已经最穷苦了，他居然把自己交给他的邻舍当牧人，交给别的一个根本就不是牧人的人当牧人，建立一些奇奇怪怪的群，早晨4点半爬起来灵修，全网云灵修云敬拜，你自己的教会于何处呢？我们这时候老那个是那个老师讲的跟你讲的不一样，人家讲的好，人家比较体恤我，一年会费是30块钱，是吧？你要知道就是这样的意思，甘心被这种假牧人统治，撕裂你的皮子，吃你的肉，割了韭菜，自己还觉得挺好。这就是这个悲哀的现实，这就是耶和华说任由他去吧，相咬相吞，自生自灭。而真正的假牧人30块钱就是只为一己私利而活的，手瘫眼瞎的，无力征战的，没有知识的，不能输出的，不能征战的人，对外人怂，对自己人狠，没有怜悯，甚至要杀羊取肉，还得撕裂他们的蹄子，说是狼干的，是吧？这是假牧人的标记，狼把他吞了，把他撕裂了，反正已经死都死了，我吃了吧，就这个意思。以前听过一个老仆人来我们这儿讲道做见证嘛，讲他在那个十年浩劫当中被逼迫嘛，举报他的就是他的邻舍呀，就是他的牧师啊，然后呢就因此下监了。举报他的那个假牧人举报他之后真的好神奇，我们这个老仆人特别强调，就得了奖金，相当于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正好30块，卖了他的弟兄，卖了30块钱，一模一样的事情。看到群里边在网上有人说，咱不点名了，免得给他带流量。也有个自己组织什么，每天教别人怎么灵修祷告，教你养育儿女的那么一个一伙一小伙，咱不知道是个个人是个夫妻是个团队啊。他里边有一个例子，他举的例子很神奇，他说他怎么教导他孩子祷告，跟神建立亲密关系。他举这么一个例子，他说我孩子女儿嘛8岁，想要一块手表，不贵，就30块钱。于是呢，我为了让他经历神的信实和依靠神的心，就特意不给他买。但我要让他经历的就是去经历神，所以我告诉他，你要祷告，求神给你一块表，你很想要，对不对？你就要好好祷告，相信神一定会给你的。然后他就知道神要透过什么方式给他礼物。然后我的女儿经过了漫长的三个月的祷告，看她多么的执着，多么有耐心，为了想要的东西可以一直坚持不懈的祷告。结果3个月后的一天，有位姐妹送给她一块正她想要的那个款式的表，哇，好神奇哦，好奇妙啊，这样的见证。最后她给你总结的是，祷告就要具体，包括颜色、图案、款式、价格。第二，祷告要恒久、忍耐和等候，至少3个月。为什么要具体呢？因为你的事情很具体，神应允你的时候也就很具体。如果你不具体，你收到的礼物可能不是你要那一款，我要的是个粉的，为什么是个蓝？就可能这样。所以你说这一种的30块钱的祷告，这就叫做标准的成功神学呀，是吧？神是用来满足你的，你这个连锁连的是真利索，你的荣美哪里去了？这件事我觉得你真的觉得这件事哪里荣耀了上帝了？我想知道。他如果现在需要一块手表提醒他，或者是跟父母沟通，或者是定闹钟，或者是看时间，如果他就是30块钱，你就买给他。他如果屡次的把表弄坏了、弄丢了，拿了表就是炫耀、就是玩，那就不买，对吧？30块钱，你家是穷是怎么的？买不起， 别人拿三十块钱给他，你拿这是操练祷告，你怎么想的？还具体，它的款式、图案、颜色、样式。所以这种教导完全跟上帝的意思背道而驰。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从来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要你放下你的意思来寻求顺服神的意思。所以这是三十块钱有太多的征兆，羞辱好牧人的，却是人沾沾自喜的，是人为着三十块钱的利就敢于出卖这个上帝的，是吧？而真正的出路，我们说好牧人、荣美和连锁。耶稣基督是大牧人，真的敬拜他的才能够变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假牧人要羊的命，是吧？是这个区别。好牧人除了从羊群取他当得的工价之外一无所取，他还要拿出自己的钱财来服侍他们呢，甚至于是不是还要供应别人呢，穷苦的呢。所以我们特别的希望，我们的祷告也是求神在今天这个特别缺乏牧人、牧羊、羊群流离失所的年代，兴起更多的能够用两根杖来牧养的好牧人，一根叫做荣美，一根叫做连锁。荣耀上帝的事情是不能相让的啊，就一定是要来尊崇他。而在爱人的层面是要有很多让步牺牲的，一些相咬相吞的话，一些亵渎上帝的言辞一定要驳斥。但是在这种非原则问题上，真的是要竭力的使众人和睦，使人联合。我们常说的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说荣美，是吧？要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是第一问，我们都知道。第二问呢，上帝赐给我们什么准则以指导我们荣耀他，以他为乐呢？上帝的圣言指导我们荣耀他，以他为乐。这就是告诉了我们荣美的意义是什么。荣美的意义就是以上帝为首，求他的国他的义，而且他的国他的义和他的荣耀是透过他的圣言，就是圣经，赐给教会，赐给选民的啊，这是我们说的含义。而第二个连锁，圣经讲这种的地方也非常的多，比如我们的信条的第二十六章就叫做论圣徒相通。你每次背使徒信经，你没有发现它的一个结构吗？先说上帝，是吗？我信上帝，我信基督，我信圣灵，是不是？再说的就是教会啊，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是不是？最后才是所谓的你个人吧，我的罪得赦免，我的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是不是？你看到使徒信经的角度是神、教会、人，今天的人的角度恰恰完全相反，先说我自己的感受，然后我再去挑评判哪个教会，之后再说背后上帝是哪一个，这才出现了我上次讲哀群闲游、哀教会乱窜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因为他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啊，这倒是出现了，不是教会薅他羊毛，是他薅教会羊毛，是吧？也有这种的情况，都得承认。但这个次序是不能变的，荣美上帝、荣耀上帝是第一位的，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彼此联合连锁。这里说到论圣徒相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既然与耶稣基督的美德、受苦、受死、复活、荣耀中有份，那我们就要在爱里彼此联合，分享彼此的恩赐和美德，会讲的多讲点，会劝的多劝点，不太会讲话的多做点、多干点，是吧？就是彼此的配搭起来，担负起公司的责任，使身灵同得益处。因着信仰宣告圣徒相通，说的是我们在敬拜上帝的事上要维持圣洁的团契交通，并且举行其他属灵的服饰，以求彼此互相造就。故此我们有这集体的线下的敬拜，有小组，有团契，有各样的事工，都是这个目的，是吧？在属灵的事上荣耀上帝，但同时也因着个人的能力和需求，将身外之物要彼此互助， 这种的圣徒相通，就是要来赐给一切求告主耶稣之名的人。这还不是说我们的词汇而已，给本会、跟区会、跟外地，甚至给外邦人啊。他说的是我们彼此的一种社区互助共同体的性质。就像这两天有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仔细一醒察这个眼前的饭食，就不住的感恩。这个盒饭是食堂做的，这个鸭子是弟兄卖的啊，这个饼是姊妹做的，这个咖啡是弟兄自己烘烤的豆弄的，这个果是群里接龙买的，是吧？这个糖是我们天使家自己做的，这顿饭就是共同体套餐呢，是吧？就是你会感觉到那一种的彼此的联合互助的感受，是不是？但是这个连锁还有一个限定，就是边界。第一，不是让你们联合起来等于上帝了，这是亵渎上帝的。第二，圣徒相通不是夺取或侵犯个人对其动产或地产所拥有的凭证或所有权，这只有信条说这么清楚和具体。你要有个边界感的圣徒相通，有人就是理解为了就是我的还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不就错了吗？就像有人形容有个国家加入了一个大群，结果他加了群里只每天只抢红包不发红包，你明白吗？所以人家把他踢开退群，新建了个群，然后他又问怎么加新群，人家为啥建新群你明白不明白？只发红包不抢红包，这是圣徒，但是有点过于的虚高了好像是吧。但你只抢红包不发红包是几个意思呢？而且你甚至在他不发红包的时候你跳出来说，为什么你天天要发红包，今天不发了，你欠我的红包给我，这就叫做侵犯了人家的所有权了。彼此相通，彼此相爱，它不是共产主义，对不对？它是在个人有自己清楚的上帝所赐给你的东西的基础上，有这个边界，我跨过边界去爱你，那才叫恩典，这才叫相爱，不然你就觉得那本来就是我的，你欠我的。所以让我们真的要去明白哈，真正的好牧人，荣美和连锁，这荣美和连锁你就真的可以从灵异中理解为如十字架一般，竖的就是荣美，横的就是连锁。耶稣基督自己以这个耻辱的刑具作为了他的信仰的重要标记之一，大有深意。愿我们众人都能够来真的将什么叫做荣耀上帝的圣约大使命，什么叫做彼此相爱的文化大使命，你这么结合起来才叫做福音的意思，才是将这种家庭的国度的万民做他门徒，又来受洗然后又来遵守他一切吩咐的，这才是他讲的话的意思，是吧？这才是我们这今日我们在这世上所做的任何事的意义。愿上帝如此的怜悯我们，将这能够将两根杖都高举的好牧人更多的赐给今天穷苦的教会。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愿你亲自在我们当中动工。主啊，我们自己因着自己的软弱，常常是在那想要荣耀你的事上废除了这称为荣美的杖，想要来去爱弟兄姊妹的时候，又是因着自己的怠惰和罪和软弱，我们也去放弃自己的责任。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是如恶仆一般，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警醒过来，求你不断的带领我们归正认罪悔改，负我们当负的责任。主，我们求你使我们在这你自己所设立的圣会当中，一切为着荣耀你而行，不是为了彼此的相咬相吞，更不是为了自己以自己为神。主啊，愿你做我们众人的牧者，愿你亲自牧养群羊，愿我们都被你领到那可安歇的水边，愿我们靠着你自己的大牧人，勇敢的与那真实的狼无论在内在外去征战。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